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一章十六到二十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今天完传道的信息是来跟从他。
谢谢 Kara 姐为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弟兄姐妹早上好，新年好呀！祝福你和你的家人都平安喜乐。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啊，就是记录说有一个小孩在森林里，他被抛弃了，结果被狼养大。每一天他就跟着狼群在一起啊，所以他的行为动作就是跟这个野生动物一样哈。所以他也这样子就一天一天长大了。所以他有了那种像狼一样的敏锐、狡黠，而且凶狠起来也像狼一样。他完全没有机会去看到人。没想到，等到他成长一段时间以后，有一队探险队到了那一个荒岛，结果就找到了他，就把他带回到文明的世界。他就在一群爱心的人士的照顾下，慢慢学习怎么做人。到学校去学知识，经过几十年以后，他就恢复了正常人的样式。所以可见环境跟人的影响非常非常大，是我们不能不谨慎的。为什么环境跟那些人事物在一起，那他就会受到那个影响，就成为那个样子。所以盼望今年的第一个主日，让身为基督徒的你和我，我们再回到圣经的真理。今天继续借由来跟随他。跟随他是谁呀？跟随耶稣是来走我们今年的人生道路，把自己浸泡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用这样的环境让四福音再一次，你开始再重读一遍四福音好不好？让他主耶稣的作为，让主耶稣来影响我们的一生。继续靠着圣灵的引导，让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好，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在这四节经文里头，耶稣有三个动作，他让这四个门徒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所以今天主耶稣也再一次的呼召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照着他的这三个动作来跟从他。好，然后也盼望透过今天你有一个新的理解耶稣基督的救恩跟你的关系以后，我相信你对主的态度会不一样，你会转变成一个新的更委身的，在侍奉中你更能够彰显十字架自我牺牲精神的一个上帝的儿女。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爸爸，救赎我们的主耶稣，你是全爱全知全能的创造主。当我们在母腹的时候，你就认识了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无法向你隐藏。谢谢主耶稣，你看见了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一切，也感谢主耶稣，你爱我们，拣选我们，在你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也求主你现在安静我们的心，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今天更深的认识你，就愿意顺服在你要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做的改变。 也让主你来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着我们的这一颗心。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马可福音是现在教会开始要用的一本小组查经的教材，我们也会透过讲坛信息来配合这卷书的进行。好，所以这里马可福音是在主后65到70年之间完成的，它的第一批读者的对象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罗马人，所以小组查经的那本内容它是以神的仆人为中心思想，也强调服事和能力。所以我们要感谢圣灵的引导，因为我真的是看见说小组长会选这本书，我一回想说，诶，上年度下半年我不是开始进行了这一个让属灵恩赐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也让弟兄姐妹有一些我们几乎 50% 以上参与的这一个检测啊，这个检测是要透过检测让传道人可以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找到你们自己侍奉的舞台啊。所以从马可福音来思想侍奉的态度，真的就是有一个真的连结哈。所以但是我们需要更清楚看见马可福音主耶稣教导我们侍奉的态度，就像他在马可福音10章44到45节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可见就是说，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坐在上帝的心意中，坐在主的心意中。所以神所喜悦的侍奉官是一个仆人领袖的侍奉官。就像我们当然做事情，那就要坐在阿爸天父喜悦的方面嘛。就像我们如果说我们有养孩子啊，我们如果有两三个孩子，但是我们同样都用同样的心来教导他们，我们也会吩咐他们一些要注意的事情，好，但是可能其中会有一两个是特别得着你的心，因为你观察了，你发现你讲什么他就是听，他就是遵从，然后那个人就是一辈子反而是那种顺顺畅畅的人，那他真的是让你喜悦，然后他自己也在这个环境里面成为一个顺服可以荣耀你家庭的一个孩子。好，所以我们可以再继续就是说，在这新的一年让上帝继续呼召我们来顺从跟随他，好，成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脚步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在还没有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快速的来回顾一下马可福音在这一段16节以前的几个发生的几件重要的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就是施洗约翰出场了，那他来是传悔改洗礼的道，并且强调将来有一位弥赛亚是用圣灵给人施洗，那一个才是真正的主角啊。第二个片段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上帝就在天上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也看到了再来就是受洗完以后有圣灵的催逼，让耶稣就到了旷野40天，他受撒旦的试探，试探什么？用万国的荣华来试探他。所以我们想想，既然撒旦都可以用万国荣华来试探主耶稣，难道撒旦不会试探我们属神的儿子孩女儿吗？一样会啊，他一样每天都用万国的荣华来试探我们哦。好，接着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得胜了试探以后，他开始进入了他的传道工厂了，他开始宣讲福音，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很快的一个节奏片段里头， 我们看见的马可福音它有一个特性，你去看马可福音只有16章，速度很快，所以它常里面有七个立刻立刻，所以马可福音的特色就是它很快很急，很特别强调这方面哈。所以我们记，然后我们就会看见的今天的主题啊，来跟从他。主耶稣对西门，对他的兄弟还有约翰跟雅各来呼召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有一个领袖的领导策略出来了哈，他开始组织团队呼召他的第一批门徒来跟从他。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呼召也帮助我们认识上帝是一个主动来找人的神哦。他跟别的信仰不一样，别的信仰都是一个偶像在那里，人不断的就是去那个地方来找他。但是我为什么会说上帝是一个主动来找我们的神呢？我想要了解一下，回想你信主的过程，是你自己跑来教会的吗？还是通常都是你的朋友邀你来教会？好，当你是你的朋友邀来的，或是你的家人跟你说的这个信仰，那就是神使用这些人主动的去找到你。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上帝是一个主动的神，这是我们的一个绝对真理。好，所以因为耶稣看见了人的需要，需要来跟从他，所以主耶稣主动的来找人。同时因为上帝的怜悯，主就来亲近我们，而且是对每一个人来发出邀请来跟从他。所以基督的信仰是改变人性的彰显的一个信仰。所以基督信仰，只要人家如果问你说，那你们信耶稣到底这个信仰的中心是什么，核心是什么，你可以很简单的回答一句话，这个信仰主要是要把坏人改变成好人。可能有些人会认为，那我不是坏人啊，所以我可以不用去啊。好，那如果他用这句话来挑战你，那再来就是在挑战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了。你怎么样把你原来以前有一些坏，你现在不坏了，你好了，这个就是传福音，把你以前的过去转变了成为好了，你把它传出去。好，那我们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先看16节，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西门和他弟弟安德烈在海上撒网，他们是渔夫。所以当耶稣看见西门和他弟弟的时候，请问耶稣看见彼得他看见了什么？如果表面他们只是在那里撒网，但是因为四本福音书同时马太马可路加叫做对观福音，对观福音就是在马可出现的，在马太跟路加都会有同样的记载，只是它的内容因为作者写的或是他经历过或是经过整理的收集的资料对象不同，有简单也有更细的。所以我现在把这样一个对观福音的方式带出来，就是让弟兄姐妹能够看到，就是说同样一节经文，耶稣呼召四个门徒，但是在约翰福音1章35到37节的时候，耶稣看见了彼得和安德烈有寻求的心，他们是可造之材。为什么这么说呢？约翰福音1章35节说，过了一天，约翰和他的两个门徒又站在那里。约翰，这个约翰是谁呀？施洗约翰看见耶稣走过来的时候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他那两个门徒一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为什么他要这么写呢？我们 从他们的动作就可以看见，事实上彼得跟安德烈已经拜施洗约翰为师了啊，对不对？但是他们又愿意就说成为一个，他们是代职的一个基督徒啊，代职侍奉，一面捕鱼一面在追求上帝的真理。他跟着施洗约翰，因为他要更认识神。当他听到他的老师说有一个比他更好的，他就开始去追求那个比他更好的老师。所以他有一颗更深的要追求上帝国的一切。所以有一些讲坛或是一些教导者会说这些渔夫是没有知识的，我个人不认同。事实上他们不是没有知识的，他们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他们是有追求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不是无知的渔夫，而且他们对于摩西律法是清楚的，他们知道他们要追求的是那一个，跟随的是那个弥赛亚。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了他们对于信仰的认真追求被耶稣看见了。第二个，耶稣看见了彼得有一颗顺服的心，同样是在这个四福音里头，是对四个门徒呼召，在路加福音就这么记载了，就说当耶稣传讲告诉耶稣事实上是用彼得的船在上面对很多跟随他的人在那里传道，他讲完了以后，他就对西门说，你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那时候彼得一定想说，他就说，主啊，我整夜劳苦无所得啊，不过我照你的话去做就好了。所以他们就开始下网打鱼，结果就圈住很多鱼，几乎裂开啊。那时候西门彼得看见这个情形，他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们看见彼得的生命又一次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被耶稣看见了，这个人他有一颗顺服的心，他顺服主耶稣告诉他的话，所以并且他不以他的专业为自满，并且他真的看见耶稣讲的话成真了。哇，他捞的鱼比他以前自己的经验都多的时候，他马上觉得很羞愧，我相信他巴不得那时候有一个洞他可以钻进去。所以耶稣他看见彼得有一颗顺服的心，而彼得看见自己内心有那个隐藏的骄傲，那个罪，所以他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以至于他这个态度得主的喜悦。耶稣又看见了这四个门徒有他的可塑性，怎么说呢？因为主看见了他们内在生命有许多的优点是可以发挥出来的，但是也有一些品格方面他是需要借着时间借着环境在主耶稣的带领中来改变他们的价值观跟人生观，改变他们的个性，以至于可以恢复上帝造人的形象样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读过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的人，你们都可以告诉旁边的人说，他这四位爱徒有没有生命改变啊？有的，是不是呀？因为耶稣看见他们内在的生命光景，而且他看见了以后，他开始陪着他们，他开始用环境来重新雕塑他们。所以这四个门徒真的是有莫大的可塑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说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主，他一样的看见了你的我的内心啊。好，上帝也看见了你我是可造之材， 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可以是可造之材啊？因为你今天坐在这里的嘛，你来追求上帝的话，你来寻求如何让他来带领你前面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一个可塑之材，请你告诉你旁边的人，我是一个可塑之材，互相鼓励一下，来，来，好，对，是彼此哈，鼓励一下哈，好，再来，耶稣也看见了我们是不是有一颗顺服的心，好，我们是否愿意操练来听从他的声音，好，也让我们用一颗等候的心。等候他来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可以在神国的服事一样的可以满载而归。好，因为只要我们有愿意这样的学习，而且当我们在侍奉中，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们自己有机会认罪悔改，我们赶快改变，神就悦纳。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看见，既然都看见我们内心了，所以说实在的，从今年开始哈，我们不要让自己成为那个戴假面具的人生活，好不好？我们一方面很坦诚的、诚实的让人家知道我们的样子，我们现在的需要，我们知道自己哪方面要改变，也求大家来帮助你，帮助我，我们成为这样一个团体好吗？好，法利赛人，耶稣为什么骂那些非常有圣经知识的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一直在责备他们。其实法利赛人的原文就是什么？演戏的人啊，演戏的，演戏的。好，所以我们不要成为法利赛人，我们不需要成为法利赛人。耶稣先看见了四个人门徒的内心，然后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就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所以耶稣发出了邀请，当耶稣发出邀请的时候，好，事实上他真的知道这四个门徒其实也是 trouble maker 啊，很多问题的，但是他还是邀请，你知道吗？因为后来我们从圣经里面会知道嘛，彼得是那个老是讲话比大脑还快的人啊，是不是？好，那约翰跟他哥哥也一样嘛，反正就是脾气暴躁嘛，什么事情就是马上就是啪一下就出来了，所以他们才被称为什么雷子哦，可以知道是他们是什么火爆浪子啊，嘿，好，但是对耶稣，对他们来讲只有满心的怜悯跟恩典。所以耶稣基督用了一句话对普世的人来邀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耶稣这里得安息。好，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真的是触碰到了福音的中心，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求平安，普天下每一个人都在求平安，这世界上动荡不安，没有平安，你真正要得到平安，只有耶稣可以帮你。好，但是因为他看见这四个人的内心不平静不平安，没有安息，以至于他要他们到基督里面来得安息。所以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被主耶稣来邀请的。好，主耶稣既然能够让这十二个门徒都能够回应来跟从他，我相信主也一样的已经邀请了我们，让我们来跟从了他了。好，但是我想要来还有一个神学的议题，我要来问你们一下。好，当你信主那一刻，你个人是认为是你决定的还是上帝决定的？ OK， 很好。好，当我以前信主的时候，我一直认为那是我的决定，是我决定信耶稣的。后来 我也是因为第一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因为这一句邀请，我接受主，我信主了。但是过了一两个月时间，我发现我所在乎的那一些家里的问题都没有改善，我就认为说啊，那我信的这个耶稣没有效。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台湾的民间信仰的背景，反正太多庙了嘛，你这一间拜的不灵，你就拜到别间去。所以那时候我起先是用这种态度来信耶稣，所以我就离开教会了。所以直到我21年前移民来这里，来到这个教会，我听了信息才知道说，我那个那一刹那的受洗，我的身份没有失去的时候，我才觉得很羞愧，说：“哎，那我都没有基督徒的样式啊，那我应该好好的回来上帝的家，好好的来认识这个上帝。”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才真的认识上帝，因为读了这节经文，他调整了我对上帝的认识，然后顺服在他面前，改变了说：“哦，不是我选他。”而是他选了我，以至于他的话能够持久到我离开他20-30年，后来还是回来他的家中，因为是他拣选了我，我的身份不会失去，不会因为我离开他就失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很清楚是他拣选了你，他邀请了你成为神主神国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孩子，你要看重你的身份，我的身份是那一个绝对绝对超过世上现在做大官的君王，并且主耶稣对我们的邀请的时候，他也让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需要来敬畏他。为什么呢？因为是他拣选了我们，所以他是主。当我们认清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中心基础的时候，我们就不敢轻易的随便离开主。好，所以我们看见了耶稣再一次的来对彼得说，对他们说，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于福。不好意思，我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我本来是要你们自己读这两节经文，然后看说啊有没有什么差别。你们要不要读一遍经文？我们一二三读一遍。好，耶稣看见门和他弟弟安德烈在海上撒网，他们是渔夫，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渔夫。”好，所以我本来是要想说，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两节，他们最有改变吗？他们改变了没有？上帝主耶稣要改变他们什么？好，从捕鱼的渔夫变成得人的渔夫，好，这个身份不一样，对象不一样。好，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他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他希望每一个他的孩子们，他的门徒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带出永恒的价值。所以当你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你需要去思想一下，当你花每一分钱的时候，你需要去思想一下，有没有带出永恒的价值。好，所以主耶稣真的是太棒的神了，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是我们的福分。所以这个得人渔夫哦，新约旧约是有一致性的在旧约里头，耶利米书16章16节，那时候就预言说，以色列回归的时候，耶利米在上帝，他是一个先知嘛，他就预言的说，看啊，我要差人去叫许多渔夫来捕捉以色列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把属于他的都把他用网一样捕回来。好，在以西结书47章17节也这么说，说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列都是撒网的地方，各类的鱼都像大海的鱼那样的多。还有一节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3章44节说，天国，主耶稣说， 他都常常用比喻来讲天国，所以在这他那里说，天国又像一个网撒在海里，网到各样的鱼。然后第48节说，网满了以后，人就把网拉上岸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注意主耶稣讲的话，网满了以后啊，网有一天会满的。所以说福音救恩的大门有一天是会关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趁福音大门还没关以前，希望在外面漂流思索的灵魂，还没有归主的灵魂，我们都要赶快抢救回来呀、我们都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得人渔夫啊！好，好，主耶稣再一次的对我们发出邀请，来跟从我。但是他说的一句真的是很挑战我们的话啊，记载在马可福音8章34节，在对观福音里头的马太福音16章24节，路加福音9章23节都这么说。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跟从耶稣不是只要求耶稣给我们荣华富贵，或是每天平安衣食丰足，而是我们应该求主啊，我只单单要你，先要主，而不是只要主的礼物。好呀、所以你记得刚刚讲的那个狼的孩子吗？好，我们可以看见人活在什么环境就成为什么样的样式，所以我们要让自己是在跟从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透过主耶稣的带领、我知道主带领我们，带领你，带领我，我们移居来到温哥华、这个环境确实让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比别的国家的人条件好很多，而且这里的福利也比我们住的原居地的环境福利都好很多。但是我相信主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并不是只让我们停留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而是他要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他一一的有机会借着你读他的话，亲近他，跟他建立自己个人的关系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做丰盛的工作，他会医治你过去一切的伤痛，他会赐你能力，聪明智慧，让你活得比以前更精彩。所以我们需要看见，我们真的只能跟从他，不能跑在他前面，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无论是他透过教会提供的一些栽培课程、造就课程，或是他用一些逆境来磨练你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越来越茁壮，而且可以被主使用。那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是成为一个甘心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的工人，以至于他可以使用我们的生命见证，成为一个福音使者，来荣神益人。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在今天的开始第一个主日，重新立志跟随他，让他来改变你，有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好，我做一个我个人的小小见证，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我在小学的时候啊，每一次老师出的作文题目就说你的愿，我的愿望，我记得我常常写说我要当外交官。从小学开始写作文到小六，我的每次的志愿都是我要当外交官，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执着说我要当外交官，我连外交官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说我要当外交官。所以到了初中的时候啊， 啊 teenager 嘛，反正就是很爱玩啊，一天到晚就是听那些英文的歌曲啊，哦，然后也不大爱读书啊，会觉得说哎呀我中中的就好了啊。但是嘛又很羡慕那些名列前茅的同学，都常常在家躺在床上说哎我真希望像他一样，让很多人注意，哇成绩优秀领奖状，但是我自己又不努力啊，然后这你想这就是白日梦嘛，不是吗？啊，对，接下来我的人生就这样，哎呀，非常的平淡呀，也没有任何的特别的才华，要弹琴不会弹琴，要画画不会画画，什么就是很平常的一个人，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平人，就是这样子。然后生活也就是在顺境在逆境中这样子循环的流转着。所以我在写这篇信息，我就想说，那如果说我对我自己要说我有什么优点，我在想我有什么优点，我会想想说，可能如果说逆来顺受是优点的话，那我就是一个那个，我在我的回顾我的一生，我真的是比较倾向那个逆来顺受的个性，不会去争执太多，也不会想太多，也不会问太多事情，就是有碰到这个啊，就是这样子嘛，啊就是这样过嘛，哈。但是我现在会发现哦，逆来顺受的个性哈，经过日积月累以后，我就蕴藏了一种处变不惊的能量。真的，我有发现，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觉得我比较沉，我自己也觉得我很沉稳。我在想可能是因为这样逆来顺受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造成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展现吧。直到21年前我开始，刚刚讲过了，认识神以后开始有真心读圣经，哎呀看见很多自己的不对，认罪悔改，现在也选择了单单跟从主。结果我发现上帝用他很幽默的方式真的来成就了我的白日梦，欸，为什么呢？哦，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基督徒不就是上帝神国的 ambassador 吗？我们不就是使者吗？我们就是传福音的使者吗？所以我现在就是真的当了外交官，就是福音的外交官使者啊，不是只有我，你们也是哦。然后就是说在上帝的呼召下还是在装备我的时候，那我就今天可以成为一个需要传讲上帝真理的传道人，所以我的侍奉范围比较广，也看见上帝他使用我在教会服事，以至于我现在就必须常常站讲台啊，成为大家注意的焦点，那我也很 surprise 上帝为什么用这种方式。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我反而是活到老越老我越认真读，欸，我越认真求知，求的是什么？圣经的知识，而不是世界的东西。以至于就是我看见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是愿意单单跟从他，在逆境中上帝一直不断的磨练，让我们的生命更茁壮以后，我们就展露出来的是可以成为神用的器皿。所以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也让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天父爸爸，也盼望弟兄姐妹也透过我们今天的得着跟随他，让你在家中在工作职场或是在教会里面都能够蛮有喜乐的服事，而上帝也要使用你的生命绽放出亮光，好，来吸引人，把人带到他的面前，好，愿主的灵大大的祝福弟兄姐妹你们还有你们的家庭。好，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